大家看到这个荧幕的时候，看到很多流泪的照片，对吗？想问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问题，大家上一次伤心哭泣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们看着很悲惨的电影的时候吗？还是在为这孩子的事情，还是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夜晚里面，为着压力，为着委屈等等，在哀伤的流泪不停？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哭常常会被视为一个的软弱的一个表现，尤其是我们男人的说什么流泪，流血不流泪，宁愿流血也不流泪，再苦也把它吞进去。但今天呢，我要介绍大家看一个画面，一个相当肯定会显得相当奇怪，但是也同时相当震撼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有哭的时候，他哭了，而且他是在众人欢呼迎接他的时候他哭了，而且是一个无法压制心理忧伤的这种的哀哭。让我们从路加福音19:41-44里面来到一起的去探讨，去问一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哭呢？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19:41-44，我们一起读，1、2、7。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为这段的话来到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感谢你，你再次的保守我们可以来到你所预备的圣殿当中，来到赞美你，来到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恩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只是听见神的话，而是听见真正你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生命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地方，求你接着你的话来到光照我们。若我们正在错过主你对我们种种恩典的对话，求你来到去唤醒我们。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宝贵的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是的，首先我们知道刚才的环境过后，我们就要探讨耶稣的哭他到底是看见了什么。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 当耶稣看见什么呢？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时候，耶稣就为他哀哭了。请注意哦，这里的哀哭不是说有点感动轻轻的流泪，哀哭在英文这个翻译里面也很好的说明了 WEP， 我念的不好我不敢念，他这个 WEPT 是他的 past tense， 这是他过去词，他更多是 表达了一个深切的悲伤，多余用在表达我们比较很痛苦很极度痛苦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让我们的哀伤的流泪。意思说耶稣当时候的内心是撕裂般的那种的哭泣。很多时候当你看到什么环境的时候，你会哭到这样的情况呢？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哭泣。耶路撒冷圣城这么雄伟，为何呢？到底整个耶路撒冷在做着什么呢？当时候，当时候的背景呢，就是耶稣他是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周，也是我们称为的受难周的一个开始。当时他骑着驴驹，他从橄榄山慢慢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群众夹道的来到欢呼，来到去迎接他，把衣服铺在地上，还拿着什么叶子呢？还拿着我们说是那个棕榈树的叶，来到去欢迎，来到去高喊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是拯救主的意思，奉主名来的王，王啊是应当称颂的。许多跟随他的门徒很兴奋，哇，以为哇，耶稣这次做王进圣城，就是以前的首都的时候，要什么呢？要做王了。他们所以为的是整个以色列的政治要复兴起来了，好日子将要开始了，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他们很期待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人们看见的就是整将荣美的光景，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样子当时来评论的话，它是一个圣城，它是一个很值得期待，一个值得骄傲的一座城，因为它当中有一个很雄伟的圣殿，一个因为他们都认为神必定在同在的这个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一个，当时候是他们这样高的期待的一个城市。但是耶稣看了这个环境，看了那个城，他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看见眼前现在可能他有很多期待，他们的心里面不懂的期待，但是耶稣看见什么呢？耶稣看见是其未来的结局。其实在借着的43:4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他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然后最后讲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具体的一个预言，而且是准确的应验了在40年后那个时期的40年后，就是主后大约70年的一场大悲剧。当时候呢，在主后大约6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个犹太人爆发大规模的起义，犹太人反抗罗马军，初期他们成功占领了耶路撒冷。这个光景不是很久， 就在大约主后七十年，威斯珀先王就是罗马的其中一个王，他派了他长子提多将军率领了罗马大军来到强攻耶路撒冷，他进行了残酷的围城，在围城期间呢，城里发生极严重的荒灾，饥荒，也想是饥荒。所以说刚才讲有一句话说，你里面的儿女都死在那边，无数人死亡，最后圣城也被烧毁，整座城也被摧毁，特别是圣殿，真的圣殿一块石头也没留在石头上，因为那时候圣殿有很多金镀金做的，他们全部把它搅开，全部是拿回去变卖，拿去罗马。最后呢，耶路撒冷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圣殿山外围西侧的这个墙壁，我们也可以称为西墙，或犹太人所说的哭墙，就是为了纪念圣殿的没落了。耶稣已经预见了那一天的一切。弟兄姐妹们，耶稣是为了这整个圣城被摧毁的百姓，他的痛苦死伤惨重的结局而哀伤，因为他看见那时候的选择这样是带他们走向一个毁灭的结局。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他进城受难的一周后，进城那时候骑着驴驹进城的一周后发生的事情，耶稣如何了受逼迫，如何了被拒绝，如何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过程耶稣也医治了。所以我们回到来现在，当我们大胆的问啊，当耶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走到我们教会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会看见什么呢？啊，或者我们应该这么问吧，当他走进我们的眼前的时候，他看见我，他看见你，他看见他的时候，耶稣看见什么呢？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他会看见我们生命那背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会不会为我们流泪呢？还是他会鼓掌，向我们鼓掌，然后去拥抱我们，跟我们一起同欢庆呢？这里我们个人都给不到什么答案，但是我们必须的关注这个情形。当那一天那一刻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为着我们哀哭，还是为着我们欢呼的呢？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简略的来到去自我的简单审查，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亲近神的呢，还是我们越走越远呢？跟神，或者举例说，我们会跟爱的跟神说话祷告灵修吗？我们跟热爱听神的话语吗？我们更会感恩神吗？还是我们越来越自我了，越来越困惑了，被捆绑了，不知所措了呢？ 我们生活失去了喜乐呢？因为没有依靠主。真的，耶稣是看见我们现在的生命，他知道我们是走向幽暗还是丰盛的。耶稣不是在看我们现在外表上的事业，不是看我们外表上的家庭如何的幸福，不是看我们外表上做了多少的善事，或者我们不做不曾犯任何的事，不止单单之事。耶稣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心是否真的与我们的神，我们的真神真正的连接起来。今天这段的经文不是要吓我们，它是要唤醒我们，再次警醒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预备我们在两周后，大约两周后的这个受难节来的时候，我们要以警醒的心来到去先检讨，先看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就好像你当你看见你的孩子，当你看见你的学生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知道他幕后他的考试会怎样，他幕后他的那个的生活会如何，你也大约看见的。愿神也在此时此刻教我们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因为神是他可以看见我们，他看到我们的结局，看到我们的结果。我们预备好，当我们被神再次面对面看见的时候，他是怀着什么心情来看我们呢？就好像你们所爱的儿女也是一样的。如果那个儿女是吸毒的、好赌的，当你面对面看他的时候，你会忧伤，因为他知道他的未来会很坎坷。我们呢？所以这段经文也同时要教导我们要去检讨自己，我们看不见什么事情，要理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以致我们令耶稣看到我们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会如此的情景。在42节里面他这么说，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句话，巴不得是什么呢？巴不得的意思是，其实是表达了什么呢？耶稣其实他很心切的，他很一个愿望，他一个通息神看不见一样事情，他看不见，他很希望我们看见。然后这日子是什么呢？这日子呢，我们也可以指就是耶稣当时骑驴去进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关键的时刻的，也可以想直接说是神亲自领到的那一时刻，那一个日子。其实当他开始我们说他的施工的时候呢，三年半前已经是处在神灵亲临的时候，这日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关键的词，这里的平安。平安呢，虽然这里写的原文会是用希腊文，其实它这个字呢，它是呼应那个希伯来文旧约的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呢，它的意思更深，不只说我们没事情，很外表很平安，没事，很健康等等之类，不是而已。它是所说呢，是更深切的，就是所有的关系，包括与神的关系， 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以神所创造的整个受造物、受造界的关系。 Shalom Shalom 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当时候耶稣很可惜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看不见 Shalom， 看不见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说你必须在我里面才有平安，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平安。就其实我们人很多，我们少不了，我们很多，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决我们心里感到一些的不平安感的那种方法。我们可以去 Google， 我们可以去 ChatGPT， 我们可以去 AI 问一下我现在这样的心情我该如何处理。有这样的现象，现在他们已经不查经也不祷告，很多时候他可能就用 Google ChatGPT 问问我现在心情不好我该如何去面对。现在的 Google 现在的 ChatGPT 很聪明了，他好像业余的，我们说我不能说专业了，业余的辅导家一样，他给你种种不一样的建议。然而我们心里面其实真正的要依靠的那个平安没有了。所以这不是我们如何处理压力，如何安排生活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有重新的单纯的回到神的里面。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看不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们专注看见什么呢？他们专注看见看政治，他们看到希望想就是罗马什么时候啊被赶走啊，什么时候做王啊，我们可以得好日子。他们在意的是这些眼前现在的东西。神说这不是。他们也看到什么呢？他们看见，反而他们看见的是我们在宗教里面的平安，那圣殿还在嘛，然后献祭还可以做嘛，戒期还在嘛，都可以啊，觉得没问题啊，我们在这里是很安全的。最后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他自己。什么意思叫看他自己呢？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律法的保护，他们有比外邦人会更好，他又有圣殿，又有这一切，他这个的民族的身份，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没问题啊，我们没问题啊。其实好问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看非基督徒啊，我们比他 OK 了，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就这样看自己，但是我们生活上生命上就没有什么改变，可能就是那种的基督徒跟他们这种的看见看自己的身份的优越。耶稣过后说了一句话，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其实这里表述什么呢？这是表述我们，这是刚才被这些人以上的这种的期待，这种的东西，别的东西占满了，以致我们没有空间来到去接受神要我们看见的事。真的，你没有试过，当你在专注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路牌走过，你可能错失了，你看不见了。你在专注这一样事情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话，你听到58间，另有58间听不到，以致有争分。因为我们被别的东西占满了我们当时的专注力，没有空间接受。所以当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个隐藏不是说神故意不要让他看，而是他们的心已经无法塞进去了，加上那杯水已经满的，不能再添加任何的水下去了。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所专注的现在是在哪里。我们专注在哪里呢？我们会是在看，在专注着我们的生意收入是否有大增啊，我们的 工作啊很不稳定吗？我们的家庭有和谐吗？我的孩子的学业成绩怎样啊？可以考到大学吗？可以跟别人比吗？或者说别人怎么看待我呢？其实这些都没错，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平安的来源，以致我们看不见真正的平安。试想想，工作没有了之后，你在想，你会焦虑到可能那天也不来去敬拜，那天也不看圣经，那天也不唱诗祷告，那天也不来到灵修。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收入下降，我看到不很在我们的网络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等等各个领域，我们被人不肯定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平安吗？你心里会很伤心吗？伤心到这个是我的一个平安的一个来源吗？我们心里面有焦虑，有满了比较吗？有满了这种的追求吗？满了这种的控制欲吗？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没什么空间让神来让我们要我们看见的东西，要小心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失去这平安。这个操练可以欢迎大家也要拍起来。你在你回去过后，你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你诚实的回答下面三个问题。你最常想的三件事，你工作啊、学业啊、你家务之外啊，不要这个不算，是什么三件事？然后你在写你最怕失去这三样东西是什么？第三，你再回答，有一样东西是你觉得如果没有它，我就完蛋了。欢迎大家，你把这拍起来，你把这个作为你回到家里面的一个功课。你把这些的答案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去问神，你问这些东西我所回答的，它是会让我们更加依赖神、感谢神的呢，还是它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呢？如果是，你就觉得它好像是走向另一面的，感谢神，至少神对你说话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操练。所以别被这些的假平安给欺骗了。耶稣说巴不得你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再说一次，耶稣很期待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就是真正的Shalom。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手上抓住的这些的假不是真正的平安，回到耶稣里面呢？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一直的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的话，我生怕我们最终会走向刚才第一点，耶稣所看见的那耶路撒冷悲惨的结局。我们看见真正的Shalom。真正的平安吗？最后这里将说什么是不可错失的，就是神眷顾的时候。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耶稣回答耶稣为什么哀伤的一个关键的词。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哀伤真正的原因不单单因为城市的被毁， 不单单是因为人会受苦，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神真正眷顾他的时候已经在来临了，已经临到他身边了。因为神亲自主动的临到我们当中，临到他们当中，千万不要再看不见。因为过去历史耶路撒冷的百姓们，他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他看不见耶稣来的医治，他们当中这三年半的医治教导呼召，甚至他当时骑着驴驹进来的时候，他们也表错情，以为他要来做推翻王朝的，他们都认不出，他们都错视。然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会被毁，被审判，被管教，不是突然的。神不是情绪化的神，再说一次，也不是什么突然间发脾气的神，神是一而再再而三给很多很多悔改的机会。当日子满了，就是日子满了，就是你做坏了满到极点的时候，耶稣神才出手管教。所以我们现在会不会也正在错失神呢？别让悔改来得太迟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没这么严重了，以后再说吧，继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别忘记，直到有一天，机会会过去，会错失。我很喜欢这句话，英文的 Repent before it's everlasting too late， 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警醒。因为我们属灵上最危险的不是我们听不见神，更危险就是我们听见了我们却没有回应。求主怜悯带领，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恩主，很感恩主，因为主没有停留在当时候的哭泣，他继续的前进。一星期后他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来承担我们人的罪的最终的结局。所以耶稣巴不得我们现在就听见，巴不得我们现在就再次的盼望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现在神愿意通过他的话来对你说话，因为耶稣，因为他想借着今天这句话说，神现在就亲临到你们的面前，现在是神要眷顾你们的时候，你们愿意的然后去回应他吗？如果我们一直抓着东西是不能救我们的，如果我们走的方向其实最后是远离神的，如果我们一直忽略了声音，其实是神在呼召我们的，今天我们不要再错过神眷顾我们的时候了。不要再活在一个可能让耶稣看了会流泪的生命里面，不要再错过。所以我们在回应今天的主题，主啊为什么哭，因为耶稣看见的不只是环境毁灭，他更是看见人与神关系的 断裂。那看，因为他看到他们看不见他们最终的生命的失落，他们错失了唯一的救恩。我也邀请，如果在座的你们还未信主的，我愿意你再次的来到去，打开你的心来到去问自己：我要错失到几时呢？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你是非基督徒，都邀请你们继续的来到回转在神的面前，来一起回应神，回应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做同心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的话。我谢谢你通过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直没有看见的事。主啊，我们要说，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只看现在，却没有看见我们日后终将的结局。我们常常做出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却没有真正回到你的里面。我们也常常听见你的话，却没有回应你。主啊，求你来到赦免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到回转，我们愿意来到放下这一切不是给我们真正平安的东西，我们愿意再次回到你的面前，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请你温柔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再次的回应你。从今开始，我们愿意的来到诚心的专心的来到跟随你，活在你的里面。我们感恩感谢主，你为我们走上的十字架，我们感谢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感恩，求主你继续的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将以上的祷告都全然的交上交托，求主你来垂听，你来悦纳。我们奉耶稣得胜之名所祈求的，阿们，阿们。